数天医治训练第一期，按手命令疾病离开。第二节，神医治，因他是良善的。教会已经失去了医治的真理，医治并不是一个奖赏，神没有要我们把医治当成一个奖赏。教会却教导人们，如果你够好的话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都没有罪的话，如果你过圣洁的生活的话，如果你十一奉献，你给奉献的话，神就会医治你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自夸你得到医治，因为你得到医治是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。但医治的荣耀是在于人们得到它，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在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阿门。我看过耶稣医治最糟糕的罪人，而他们转身离开，继续犯罪。但耶稣却没有把他们的医治拿走，因为神的仁慈并不是决定于罪人怎么回应神的慈爱。神是仁慈的，他医治，因为他是如此的仁慈，他会这样做，他就是会这样做，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。得医治并不是因进食或祷告或过圣洁的生活。我在全世界做医治的服事，看到几千个人得医治，并不是因为我进食或是祷告，并不是因为我过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，但这些都是你应当所做的。但我做医治的事工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不配被神来使用，但神如此的爱着人们，所以他愿意来使用我，使他们得自由。神对人们的爱会让他愿意来使用我，他对病人的爱会让他愿意来使用你。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过圣洁的生活，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进食祷告，但我们必须学习进食祷告还有敬拜，为要凭着诚实去做这些事情。那这些事情就必须被做，却不要求从神得到任何的回报。当你敬拜的时候，如果是要求神的灵降下的话，所以你可以因此得到医治，那你就不是在敬拜，那是想要操弄神。你试着使用敬拜，想要得到某些东西。真实的敬拜应该是不要求任何的回报。我们敬拜并不是要求神的灵降下，甚至不需要神的灵降下，因为神的灵住在我里面，他永远不离开我，也不撇下我。我在讲台上跟在超市里面是一样，都是被神恩膏的，因为神的灵就是那恩膏，神的灵总是与我同在，就像神的灵总是与你同在。唯一的不同是，我学会认知到这一点，你必须认知到这一点。神的灵总是一样的，他总是准备好要使病人得自由，他总是准备好要带来耶稣的死所带来的益处。阿门。我可以继续告诉你一些许多的故事，我们会讲更多，但我现在就要和你分享经节。使徒行传三章一节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。我们要一步一步来。这一个章节几乎摧毁了在教会当中所有关于医治的教导。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三章一节，彼得和约翰正要上圣殿去，是在伸出， 即将要祷告的时候，所以他们是准备要去祷告的时候。第二点，彼得和约翰还没有祷告的够多，他们还没有祷告，他们还没有进食，他们准备要去祷告，但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一个人。使徒行传三章二节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彼得和约翰还没有祷告，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想要人家来周济他，他向人们乞讨金钱，他并不是要求得到医治，他也不期望可以得到医治。他天天被人抬来，从生下来就是如此，他对医治没有指望，没有计划要得到医治。使徒行传三章三节，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他要求金钱上的周济，他要求一个金钱上的奉献，他并没有要求医治，这样够清楚了吗？使徒行传三章四节，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注意看这一点，许多教会可能会对彼得这个讲话的方式很不满意。彼得没有学过我们所受的神学训练，彼得这个人没有上过圣经学校，没有去过神学院，他没有我们所学的神学知识，他不知道我们不应该让别人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，是这样吗？我们都被神学院教导，我们都不会说你看我，我们会怎么说？看着耶稣。懦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不希望病人看着你，如果病人看着你，你就要做一些事情，你自己想要躲在耶稣后面，但耶稣并没有说去，我会医治病人，他说你去医治病人，你让受压制的得自由，他说当你说话的时候，就会是天父透过你说话，当你按手的时候，我的手会和你一起按手，但你必须要自己先按手。所以这是彼得和我们所学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他没有上过神学院，他没有很好的神学，但是他和耶稣学过了三年。使徒行传三章五节，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他指望得着什么呢？钱。使徒行传三章六节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这是彼得和我们所学第二点不同之处。教会都会认为说，彼得不应该这样说。我们会认为说，彼得应该用另外的说法。你通常会听到的是，我们来求问一下耶稣，来看他会怎么做，那我们就来祷告吧，然后看一下主，他自己的心意是什么。懦夫，彼得并没有这样说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彼得就给了这个人他所有的。他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彼得到底有什么可以给这个人？那你就要回去看马可福音十六章。耶稣说，信主的人奉我的名会被病人按手，那他们就必然好了。耶稣说，去到世界的尽头，传福音给凡受造的，我的好消息，奉我的名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至十八节。这里我要附带一提的是，神已经祝福我们， 让我接下约翰·雷克的事工，并且继续这个事工。这是一个荣耀，也是荣幸。但我在这里并不是代表约翰·雷克的名，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高举约翰·雷克。他是一个人，他也犯过错，但是我在这里却是代表耶稣的名，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从来没有犯过罪。他并非错误地来呼召我，或者呼召你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做一个正确的呼召，因为他知道你今天晚上会在这里。他知道你愿意在他的面前屈膝，在他的名前屈膝，来接受他。并且第二，他知道你会有足够的勇气，有足够坚强的意志，在他的面前屈膝，在他的话语面前屈膝，来行出他的话语。即使受到阻挡，即使被宗教的传统阻挡，即使被这些不与神话语一致的教导阻挡，你也会站立得住。所以你在这里，今晚神在这里拣选你，你选择同意神的话语。你有责任去医治病人。所以今晚你所学到的，并且在接下来一周当中你会学到的，并不是一个两倍的恩高，也不是一个超级的恩赐，也不是一个恩赐的传授。你会得到的是神所能给你一个最大的恩赐，就是所谓的责任。你会知道你是你弟兄的保护者，你有责任。参考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至十七节。因为对于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人，对于这样的人，那就是犯罪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。而且你不会持续犯罪，你知道何为善，你会去行善，你会去做正确的事情，你会使受压制的得自由，你会去医治病人，你会去把魔鬼赶出，你会去传讲福音，你会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你会让你的光在人的面前如此的亮。当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，并且把荣耀归于你的父神。每一个在这个房间的人都可以做我们接下来一周会教导的事情。每一个在这个房间的人都有责任做我们教导你们所应当做的事情。我们并不是教导恩赐，我们会教导一些关于一些恩高的事情。但重点是我们教导的是马可福音十六章，就是信主的人手按病人，那病人就必好了。这就是你要学习的。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，并且你应该要做。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彼得说，以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。注意，彼得没有说，主啊，拜托，求你照着你的怜悯，拜托你施予怜悯，来触摸这个病人。主啊，拜托医治。这些听起来像是彼得说的吗？不是这样的吧？彼得甚至没有和神说话。他对这个人说话，他说，我把我所有的耶稣的名，我给你。你起来行走，他命令，他说。使徒行传三章七节，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。注意，他叫他起来，当时我不在场，但看起来像是那个人起来得很慢。彼得是一个行动派的人，他总是第一个说话，第一个从船上跳下来，第一个把人的耳朵砍掉，真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。这个人起来的速度并不够快，所以他拉着他的右手把他扶起来， 注意，这个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医治。如果他已经得了医治，彼得就不需要扶他起来。他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并且立即的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。使徒行传三章七节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直到彼得扶他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常经历神的大能。你太害怕了，以至于不敢把一个病人拉起来。你想要把责任都推给神。如果他们不起来，那你就可以说不是你的错，然后开始责怪生病的人。你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也许神的旨意不是要你得医治。彼得没有这样做，他说起来行走。他走向这个人，告诉他说，你这样起来是不够快的。他说，我并没有说你想要的话才起来。他说，我叫你起来，并且他把他抬起来，而且这个人就立即得到医治。使徒行传三章八节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使徒行传三章九至十节，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注意，彼得和约翰并没有感到很惊讶。当一个人得到医治的时候，感到很惊讶的人，那就不是他们的信心使这个人得医治的。安杰洛的死而复活。我在意大利的时候，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在聚会当中，主持聚会的人叫我去医院。他说有一个男人叫做安吉洛，这个人被枪击，他的伯父不小心用枪射到了他，他已经脑死了超过一个月。他们用生命维持系统让他勉强活着，没有任何脑波的讯号。他已经发生了感染，因为他被枪击的伤口。他们准备要把维生系统拔掉。这家人要求我去为他祷告，特别是他的伯父，就是不小心射杀他的那位伯父。所以我们去到医院里面，他们只让一个人进去，我就走进去。他们让我戴上所有的手套，但很奇怪的却是窗户是开着，鸟有可能飞进来的，但他们却要我戴上手套。我就进去了，我就去到安杰洛那边为他按手，并且开始对他说话。我说，安杰洛，我的名字叫做库里布雷克，我现在代表耶稣的名，我现在要把你叫起来。所以安杰洛，起来，以耶稣的名，当你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脑袋会正常的工作，会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感染都会消失，你会得到医治，以耶稣的名，所以起来。我在那里大约待了一分多钟，就转身离开。当我离开房间的时候，所有的家人都来了。那现在你要记好，我给见证是为了要告诉你见证背后的原则。记好这个原则。当我离开房间的时候，家人都围着我，他们都开始问我，库里弟兄，神有没对你说话？我说，是，他有。他们问我，神对你说了什么？我说，神对我说，信主的人按手在病人手上，病人病就好了。他们看着我 说，所以神并没有对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有，神有对我说。他们就说，神到底说了什么？我说，神说，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们就说，但神就没有对你说话了吗？你会在我身上学到一件事情，我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。在当我得救之前，我是被称为一个极端顽固的人。当耶稣拯救我的时候，他就将我的性格重新分别为圣，所以我的性格现在变成了坚持。你必须要学会对神的灵有坚持。这家人的不信、怀疑和恐惧都试着要我向后退，不坚定站立在神的话语上。他们一再地问，我就一直告诉他们说，圣经就是神对我说的话。我不需要天堂打一通电话给我，我有一封信，从神写的信。当你学会这点之后，神的话对你来讲就会变成真实的。当他们开始觉得厌烦的时候，开始厌烦我给他们一样的答案，他们终于放弃了，他们就离开了这间医院。我没有看到安杰洛有任何的改变，圣经也没有说我会，圣经只有说他会痊愈。我的工作是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并且相信神的话。如果我这样做而且不向后退的话，结果就会是神的话所说的。我们离开了医院，第一件事情，在医院外有一间小小的店铺，他们卖冰激凌，是一个很棒的冰激凌，那就像是圣经上的玛拿一样，非常的好。两件事情，我在意大利记得的，是安杰洛和冰激凌，两者都很好，安杰洛更好。所以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旅馆。在隔天早上，我们就在接待我们的人的私人公寓里，他们住在那里，我们也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。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跟我讲说，他说，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讲一些事情？我说，来吧。他来到门前，我把门打开，他站在那里看着我，我可以察觉到有一些事情不对劲儿。他看起来非常紧张，就像他不想说一些事情。所以我就站在那里等着他说。最后他终于说，库里弟兄，安杰洛他死了。我说，我感到很惊讶。我们站在那里看着彼此，他正等着我被安杰洛的死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要把信心再拿回来。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，当你把你的信心放出之后，你就不要把你的信心再拿回来。你如何把你的信心拿回来呢？就是同意看起来的情况。如果你同意一些事情不与神的话一致的话，那你就是把你的信心收回来了。人们会希望着你解释说，为什么事情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运行。听好，你不需要去解释任何事情，你的工作并不是去解释耶稣的福音，你的工作并不是去解释神的国是怎么工作的，怎么运行的，你的工作是去相信并且站立得稳，并且不要再尝试着去解释每一个仔细，只要站稳就对了，并不要说一些和之前所说不一样的话。我告诉安杰洛说，他会活。我告诉他说，他会起来。我并不要在现在说相反的话， 我不会因着试着要挽回我的名誉，和我之前说相反的话，我也不会去解释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用。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的接待者，我们彼此对望大约五分钟，很长的五分钟。他正在等着我说一些话，我就没有。我就在等着他决定去离开。大约花了三分钟之后，他决定离开了。他说 OK， 我明天再见你。我说 OK， 他就离开了。我告诉我的家人我要去祷告，我就走到电梯里面。电梯就像这个讲台一样大，电梯门关起来，当门关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祷告。我的祷告并不是像宗教一样的祷告，现在不是遵守宗教仪式的时候，这是和神一起说话的时候。就是我和神一起说话的时候，我跟他应该是同工的，所以我就告诉神说，你没有把我送来这里，你没有把我送到世界各地去带给人们错误的希望，你把我带来这里并不是要我讲一件事情，却是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。所以安杰洛会活，我不管你要做什么，让他复活，让他活起来，我不在乎，但安杰洛要活起来，不然的话我就要停止讲道，我就要回家了。当我祷告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到了一楼，门打开了，我就不再这样向神说话，因为在人们面前这样对神说话是很不礼貌的。所以我就走出了电梯，开始走了45分钟，就用方言祷告，就回到了这个公寓，想去睡觉，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开车到教会去。当他们把麦克风放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安杰洛的伯父就跑来告诉我说，他说，库里弟兄，你有没有听到关于安杰洛的事情？我说，我听到人家说他死了。他说，不，安杰洛活了，他起来了，他非常的健康。他记得每一件事情，他记得每一个人，完美的记忆，就像他只是睡了一觉一样。那原则就是，记好，神的话是真实的。如果你会站立得稳，在神的话语上面，神的话会与你一同站立。你自己决定你要失败，或者是你要坚持。那你决定的方式就是，如果你决定退后的话，你就会失败。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并且有功效。使徒行传3:11，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、约翰。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看好了，那个瘸腿的人得到了医治，每个人都很惊讶，每个人都在那边跑来跑去。使徒行传3:12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注意彼得所讲的话，他说，为什么你们要如此的稀奇呢？注意他说的一个相反的话，与他之前所说相反的话。之前他跟这个瘸腿的说，注意看我们，但他这里却说，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注意这个经节摧毁了许多的教导。第一，他说，为什么要看我们呢？好像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虔诚， 也就是说，他说为什么看我们？我并没有使这人得医治，我并没有因我是使徒，我就使这人得医治，我并没有因为我进食就使这人得医治。他们还没有去祷告，记得吗？他说，并不是因为我过圣洁的生活。记得，彼得曾经拒绝耶稣，而且是三次。彼得并不是基督徒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但彼得却也是一个好的榜样。对基督徒来说，能够忘记他自己，能够记得耶稣住在他里面，彼得在这方面是一个好的榜样。彼得告诉他们说，为什么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彼得在这里为基督徒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也利用这个事件成为一个机会，向众人传讲一个扎心的讯息。他开始向他们讲道，这篇不是一个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讲道。对耶稣的名有信心。使徒行传3:13-16，他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，他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你们拒绝了他，在比拉多面前，但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彼得指着他们说他们犯的罪，而他高举了耶稣。他说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注意他所说的，当他告诉这个瘸腿的人，金钱我都没有，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，以耶稣的名。注意，他使用耶稣的名。是谁对耶稣的名有信心？是那个瘸腿的人吗？不是。如果这个瘸腿的人对耶稣有信心的话，那他早就已经得到医治了。是谁对耶稣的名有信心？彼得。不是吗？彼得说，我所有的。彼得说，我已经被耶稣给予使用他的名的权利，因为耶稣说，无论什么，你奉我的名求，我都会使他成就。约翰福音14:13-14。圣经上有一些字，大部分基督徒都不相信，其中一个就是无论什么这个字。基督徒不相信无论什么，基督徒相信有一些，基督徒不相信无论是谁，那他们就会相信是有一些人。基督徒不相信凡所有的，他们相信是有一些。我们必须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，所有就是所有的，无论什么就是无论什么。无论是谁，就包括了你。所以，无论什么，你要求的，以耶稣的名，他会成就。如果你对他的名有信心的话。那让我来做一个解释。你是如何得救的？是透过耶稣的名，对吧？是不是因为透过耶稣的名你得救？在天上地下有其他的名可以使你得救吗？无论是谁，只要求告他的名，就必得救。罗马书10:10。你不是这样相信的吗？你不是这样得救的吗？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得救的？所以你告诉我的事，不就是说你对耶稣的名有信心吗？ 如果你对耶稣的名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就不能得救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得救，你就对耶稣的名有信心，所以你就可以使用他的名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告诉我的是，就是你有彼得所说使这瘸腿得医治的名。注意，彼得没有说他自己有个恩赐，没有说他自己有特别的恩高，没有说他自己是一个使徒，没有说他是这样去医治这个瘸腿的人的，他没有说这些，因为他医治这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使徒，他是以基督的身份去医治这个病人的。他相信耶稣的名，他有信心在耶稣的名上，而且根据马可福音16章18节，他说，如果你按手在病人身上，这个病人就会痊愈。彼得有没有为这个人按手呢？他用右手扶他起来，这就是按手。如果你读新约，你不会看到有任何一个地方记载着基督徒为病人按手是按在头上。当然，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，但每一次提到为病人按手，如果我告诉你细节怎么做的话，都是用右手扶他起来。每一次用右手扶某人起来才是所谓的按手。那每一天当中，你有多少次为人按手？每一次你和别人握手的时候，都是用右手和人按手。如果他们生病的话，他们就会得到医治。更重要的一件事，记好，在新约当中并不强调你要去为病人祷告，但我所到的每个地方，人们都问我，我要怎么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我问他们说，为什么你要呢？你并不是被教导去祷告，你是被教导要去按手，并没有说要按手并且祷告。他说，去按手。你知道要怎么祷告吗？他们说，不知道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当你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，就用方言祷告，那也可以。但在马可福音16章，并没有这样讲，并没有说一定要方言祷告。马可福音16章，并不是讲到祷告，是释放出神的生命，释放出住在你里面神的生命，来给这些病人。你按手，那神的生命就进到他们里面。你说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事情，你并不需要感觉到任何的事情。圣经上没有说你会感觉到什么，他说，按手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不要把神的话添加些什么，它是很简单的，相信并且照着做。当你去做的时候，不要往后退缩，直到你看到你要的成果。即使生病的人说我没有感觉，说我没有感到任何改变。第三节，你要为病人有信心。有多少人认识到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？有一次，有一个人到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那里，那个人跟他讲说，你昨天晚上为我祷告，但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不同。维格斯沃斯看着他说，转过来。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就用脚踢了这个男人，告诉他说，去那边坐下，你已经被医治好了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总得有人相信神的话，如果生病的人不相信，那你就要为他们相信。 如果他们已经相信的话，那他就不需要你来为他祷告了。你要为他们来相信神，这非常的简单。你有耶稣的名，并且对这名有信心，就让耶稣的名做工。癌症有一个名，白血病有一个名，艾滋病有一个名，脚气肿有一个名，糖尿病有一个名。每一个有一个名的东西都要在耶稣的面前屈膝。命令疾病离开，不用跟他谈条件。你必须对耶稣的名更有信心，而不是对癌症的名有信心。癌症并没有很大，神才是伟大的。癌症并没有很可怕，癌症反而是很怕神的。癌症害怕神，癌症害怕住在你里面的那位神。癌症会离开，但你要命令癌症离开，不用跟他谈条件。如果你跟他客气的话，如果你对魔鬼客气的话，魔鬼会做的就是说不要。因为你对他太客气了，一个警察对坏人是不会很客气的。警察会说，停下来。警察可以站在马路中间，他单独一个人。你在车上，金属的车，有一个引擎，你可能可以压过警察，但你会停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警察的警徽，你认识警察的权柄。如果你不认识警察的权柄的话，你就会有大麻烦。魔鬼要认识的也不只是耶稣的权柄，还包含着耶稣的名所带来的能力。因为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会得到能力。当圣灵降在你身上之后，你们当中多少人有圣灵的能力？如果你有圣灵，你就有圣灵的能力。你不能拥有圣灵，除非你有耶稣的名。耶稣的名给你权柄，圣灵给你能力。注意看好，仔细听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断没有什么，这也是基督徒不相信的字。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，你了解了吗？像猎人一样把疾病杀了。你不需要害怕任何事情，你不需要害怕癌症，你不需要害怕艾滋病。面对一个生病的人，你不需要害怕与他们触碰，不必害怕你会跟着染病。你抓着这个疾病把它杀掉，这些疾病并不会让你生病。你会抓住他们，就像一个猎人一样把他杀了。这些疾病会离开你逃跑，你把他杀了，而不是他去害你染病。他不能在你身上，你的身体已经被耶稣赎回，癌症不能占有你的身体，那是一种僭越的行为。癌症没有权柄在你身上。如果你很简单地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，了解到住在你里面的是谁的话，是基督的灵，是生命的灵，生命就可以杀掉死亡，以耶稣的名，这就是住在你里面的那一位神。我非常习惯讲道，每一天大概六个小时，所以对我来讲是很难停下来的。但我们必须在这边做一个结束，所以今天晚上你回家，不要回家看电视，在电视上没有什么值得看的。你回家，你想想看我今天晚上对你说的，拿起你的圣经读这些经节， 这应该是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当你睡觉的时候，这些精结就会在你的心智里面做工，你必须了解到这一点。我已经有20年没有做噩梦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每天晚上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都是读圣经，或是一些其他的好的属灵书籍，一些告诉我说住在我里面的神是哪一位神的书籍，那告诉我说神想要透过我做什么。所以当我睡觉的时候，我的睡眠是被祝福的，因为我睡觉的时候都是梦到关于神的事情，而且神在梦中对我说话，所以魔鬼就不能对我说话。如果魔鬼在我的梦境中出现的话，那就会变成魔鬼的噩梦，因为我会追着魔鬼跑。你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。阿门。就是这样。天父，以耶稣的名，我祝福这些人们。以耶稣的名，我说被祝福。以耶稣的名得医治，得完全，得自由。现在生命在你里面，完成神的旨意。以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神祝福你。